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承祖辈以及父辈的主体思想以及先军路线，响指本身国家的经济疲弱、人民极度贫困以及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之下，执意发展核武器，被指责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挑战国际社会。甚至长期为他提供援助的中国亦都公开表示反对平壤的核野心。不过中国在当前形势之下，如何去处理和北韩的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备受瞩目。安理会制裁决议付诸表决之前，记者是在鸭绿江边系看到每日有不少的车辆走过连接丹东以及新义州的中朝友谊桥往返两地，当中有很多是标着是北韩牌号的大货车。这些北韩货车在过境前通常是先到丹东口岸履行海关通关手续，然后就开往同丹东隔江相望的北韩城市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当然除了汽车，每日还有客运亦是货运火车从桥上面通过。在核问题上面不肯就范的平壤，在靠近中朝边境的地方是搞核试验，令到北京领导人是难堪。不过中国一位北韩问题专家没几久之前就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不可能对不听话的北韩采取断粮断油的釜底抽薪手段。他还暗示平壤发展核能力在技术上主要是依靠前苏联提供，此外亦都有一些走私渠道。一位流动的商贩在和跟记者交谈当中透露出渴望是获得原油的意愿，说可以在当地疏通关系，向对岸出口北韩急需的能源。
油罐车也有？
有啊。
每天都有吗？
那我还没注意。
那往那边可以进油吗？
可以啊，什么都能用。
但是你怎么发过去呢？
发过去是从人家跟你谈签协议，跟咱中国一样。
那怎么了？他们通过中国这边的人给牵线了？
啊，对，他要的东西，对，就是公司。
那这个国家允许吗？给他
允许，允许，运过去非常容易，但是就是这个钱这个问题上是。
就是通关怎么通呢？
通关有办法，办手续都得，那都人家那从中把你挣你钱，你想把这个货流量流到朝鲜另外一个国家，你这用正当的手续办理的。
那朝鲜那边他是什么的那个单位呢？
他们有接的呀，国家的上色，我们都用传真往来，朝鲜话和英文。
这位的商贩对记者说，每日都是有油罐车从中国运油到北韩，双方国家都容许的，公司签了协议就可以通行，但是通关的时候他是要层层收钱。新义州在中朝两国边境贸易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时已经成为了承担中朝贸易过货量 80% 的口岸城市。虽然外观上面从看上去去繁荣喧闹的丹东相比，新义州显得是破败落寞。到了晚上，号称是北韩五大城市之一的新义州似乎已经是早早入睡，浸沉在一片黑暗之中，与一江之隔的丹东市的灯火通明以及形形色色的夜生活构成了鲜明的强烈对比。到过丹东的游客一般都能够从当地导游口里面是听到，城里面有几家北韩投资经营的高丽风味饭庄，服务员都是来自平壤的女大学生，他们是经过千挑百选，不单止是相貌出众，而且能歌善舞，为食客是献艺表演。歌舞表演不单只是有北韩的经典民族歌曲《阿里郎》，而且还能够听到歌颂祖国的中文歌。李小姐就是从平壤来到丹东已经是有三年，她是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那你到这儿来三年了？
对。
每年都回去吗？
今年还是，明年可以回家。
明年可以回家了？哦，今年春节在这儿过的？
嗯。
想家了吗？
嗯，当然想家。
你原来是学什么的？
在那个商业大学毕业了。
那将来回去做什么呢？
嗯，没想到做什么。
李小姐话佢响明年就可以回国探亲，佢系读商业大学毕业噶，但系从未有想过将来会做啲咩工作。一位出租车司机就话俾知，呢啲嘅年轻嘅女服务员唔单止长期唔能够翻自己国家同家人团聚，而且系受到咗北韩官员嘅严格监管，平时系好少单独外出，劳动所得上交之后所剩无几。而嗰位司机仲叮嘱系大家。北韩规定派到中国工作的服务员是莫谈国事，所以不要问他们同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1950年，新义州被联合国军系轰炸，战后重建，横跨鸭绿江的铁桥亦都是在空袭当中被拦腰炸断。中国一侧残余的断桥现时成为了见证那段历史的遗址。小贩在断桥上面向游客是推销北韩的纪念品，当中还有印有北韩两代已故领导人头像的纪念章、钱币，一蚊的纸币上面印着北韩公分演员洪英基的肖像，他早年主演的电影《卖花姑娘》40多年前在中国亦都是家喻户晓。一包北韩光明牌的香烟要价是20元，有人说这个烟是北韩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曾经是喜欢抽的牌子，但是鸭绿江断桥头的店主似乎是了解更多。
那是金正恩抽的？
金正恩先抽一下。
朝鲜产这个香烟吗？
朝鲜真不产烟，叫你说现在核武器都能弄出来，那核烟弄不出来了。对，现在不能拿老烟罐去看它了。
呢位小贩对记者话：金正恩现时系抽雪茄。佢话北韩现时连核武器都可以制造，生产香烟更不在话下。唔好以旧阵时嘅眼光嚟睇北韩，香烟亦都好，雪茄亦都好，继承咗家族集权统治嘅金正恩勒紧老百姓嘅裤头带发展核武器，睇嚟已经系苦如皆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嚟嘅报道。